闲聊博客。
大家好，我们是阿里巴巴，我是米米，
我是 TT，
我是凡凡。
我们是不是每个人还是得先一句话自我介绍一下？
对啊，我最不会自我介绍了。
可是你是我们三个人里面最好自我介绍的。
我不会自我介绍，从小都不会。
我觉得可以介绍一下我们三个分别在哪儿，然后是干嘛的，为什么要做这个播客，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就我们是大学同学嘛，就很简单介绍一下。反正这个播客也没什么听众嘛。
谁先来？
谁粉丝最多谁先来吧。
来，你先来。
那行吧。我的自我介绍，我就是周敏儿，做博主已经有5年了吧。
嗯，
一个不太成功的博主，一直红不起来。然后我究其原因，为什么红不起来呢？可能主要是因为我不太想红。
嗯，
因为红起来太累了。最近呢，我迷上了收纳，因为我一直在找自己的定位，开创一条新路，家政博主。嗯，
然后你知道我在 脑海里面已经给你打上什么人设了吗？你就是那个上海青浦马里会。
哦，不要青浦好吧，上海就上海，不要到青浦。实在太 small 了。
上海马里会，
大虹桥马里会。把自己归入大虹桥。
为什么我要强调青浦呢？因为你知道我有关注一个脱口秀喜剧演员，他就是杨浦区的，就
是，他
是
杨浦谁谁谁。
对对对，
什么静安彭于晏啊，
罗湖孙燕姿啊，
虹口陈冠希啊。
现在我们在聊的三个人就分别是大虹桥马里会，
哦，
罗湖孙燕姿和福田全智贤。
叫我要不然还是叫东北之光吧，因为我现在在公司就只有这一个名了，就已经这个是我正式出道的一个艺名了。我现在是四字姐姐，东北之光或者是银河天心。自从我穿了那个中二的 T， 上面写着银河天心，就被大范围的耻笑了。
周敏儿，大虹桥马里会，一个不是太想红的博主。
可以的。
一个不太想，哎，一个不太想红的百万博主。
好的。
完了，我找不到我的定位了，我好难。
现在百万已经nothing 了，现在都千万才好意思说出来。
除了一些明星，哪有网红上千万的？有吗？
明星也都是很水的呀。
明星动不动就3-4千万，很假的。
对啊，没个千万怎么好意思出来混？怎么好意思混微博？
哦，我看徐老师是996万，这马上快破千。
他已经900多万了。
对呀，啊，
他内容做的是还不错的，他做的内容蛮走在前面的，后来大家都模仿他。
但深夜发痴我也好久没看了那个公众号，
我也不看这种，就是写给咋说小朋友看的，我感觉是。
嗯，哦，我也感觉
有点娱乐性质，然后有点那种带点时尚。我不大看，我喜欢看八卦号。我只看深八。
我最近八卦都看的少了，不过最近，
啊，你八卦都看了，少了乐趣。
就是，啊，
好了，该你们介绍自己了。
来，大家一起帮我寻找我的人设。
我觉得你还挺鲜明的。
对啊，而且你也很善总结呀。我还有各种什么种草爱好者。
对，就是一个平平凡凡的种草爱好者。
你不是种草，我觉得你是热心。
我觉得你是特别 care 自己是不是平凡这件事。你是我身边唯一还在 care 这件事的人，
是吧？
对，因为我大概从小学就已经接受了，我肯定就是一个平凡的，就这事儿不在我讨论范围内了。
我现在就是觉得自己很平凡，我小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特别，就觉得自己好像可能智商比别人高。到了高中的时候开始慢慢就没有了，然后到了大学就是觉得自己很平凡。工作中有一阵子会觉得自己好像比周围的人要好，就是比他们工作的能力要强，或者说做出来的东西要好，就是有一阵子觉得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做了博主，做博主的初期也有一种这种感觉，但是，哦，到了现在就觉得自己太平凡了，就是什么东西好像也不是努力就，而且不想努力，有的时候就是。
那要怎么说，工作也没什么好说的，业务能力又非常一般。
我觉得你的行动力很强，就是你想到一件事，哎， 就马上去做了。
就是一个很爱尝试新鲜事物也很容易放弃的人。
大家都容易放弃，如果我们一件事都能坚持到底的话，那我们就能成为行业顶尖的人了。
那我的自我介绍就是，我是 TT， 然后是一个在深圳做农产品经理的人，业余爱好就是给人种草，非常喜欢尝试各种新鲜的事物，同时也是一个播客爱好者，因为表达欲爆棚，所以想做一个闲聊的播客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就诞生了。对，嗯，好，到你。
我觉得我最近接受了我的一个身份，就是我接受了我是一个姐姐这种身份，就可能我现在的同事太小了，他们叫我东北之光之后，已经甚至都会觉得这样直呼我的艺名有点没有礼貌，就会变成了光姐。然后我后来已经开始自称你姐我这种话，就我心理上就是有点接受到我可能变成了一个姐的这种身份，可能年龄到这儿了，就是我最近
你才接受
心态的一个转变。对，其实我之前一直觉得我才二十五六岁，
我从二十岁就接受了。
你太早熟了，
可能因为我长得比较老，
我就一直都觉得我二十五六岁，我是今年到三十了，可能三十这个冲击给我带来太大了，我就一下从二十五然后心理年龄跳到了三十。如果下一次我感受到冲击可能是被别人叫梦姨的时候，我可能、这个词不太好，叫阿姨的时候，我觉得有再来一个冲击吧。
小朋友路上小朋友不都叫阿姨的吗？很正常，
深圳小朋友少，
小孩叫阿姨好正常。然后偶尔遇到两个家长特别有素质的那种，跟小孩说叫姐姐，我都会觉得嗯不好吧。
我觉得这是一种伪善。、那还有什么讨论一下我的人设？我
可以讨论，我觉得继续这个话题的话可以讨论三十岁这个话题，
三十岁的话题。但我现在觉得我是一个被月老拉黑的女孩。
我觉得是你在恋爱上没有主动性。
嗯，怎么要去做主动呢？
就是你没有特别想要真的想要谈恋爱。
其实我有一点能够 get 到就是你说的这个点，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是这样，我觉得我也被月老拉黑，我们俩就是被月老拉黑的梦师姐妹。对，我前两天是又看到林和讲的一个，就是说如何找到真爱啊什么的，找不到男女朋友怎么办啊。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特别特别想要一样东西，你就会散发出一种气息，如果你最后还是没有找到真爱，那就是你想的还不够厉害，你要拼命的去想，拼命的去散发。
不光是想，就是要有一些行动。你当然你坐在家里，永远坐在家里，你就刷着手机，你想找一个男朋友当然找不到了，你一定要出去啊，就是创造机会，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去街上逛街干嘛干嘛，做很多很多事情，这些都是机会，你创造这个机会才会找上门。那你坐在家里这样子刷着手机，肯定爱情是不会敲你的门的。
交友软件也有去用啊，然后
交友软件就不靠谱啊，这种相识方法。
但你说走出去呢，我觉得交友软件是已经是认识别人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了。然后但是你走出门，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宅了。
你在计较这个成本，你在计较这个我花了时间然后去做了无用功。
那我现在已经不宅了，每周末也有出去，但是也然后呢就把自己放置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周围的一些像我这种被月老拉黑的女孩，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会陷入阶段性的积极和阶段性的消沉，就这一段时间会很主动，不管是密切的去交友网站上去认识别人，然后花费时间跟别人聊天，然后或者是积极的让别人给自己介绍，但让别人给自己介绍或者是说一直在传达说可以给我安排相亲，这种信号都是大家持续性的一直都在说大家可以帮忙，然后该参加什么活动参加什么活动，然后一段时间会很积极。当你投入了很大的精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失落，你会发现你一无所获，你就会很失落，你又会陷入一个阶段性的觉得啊爱咋地咋地吧，这个时间还不如自己躺一会儿。
这个一无所获是指的说你遇到了一些男的但是他们都很烂，还是说根本都遇不到？
两种情况吧，遇到有的人你会觉得啊很烂，你会觉得好像我现在只能认识这样的人了。还有一方面就是如果你遇到觉得还可以的人， 他明显向你表示了不感兴趣，你会再一次冲击你自己的那个认知，这两种应该都有吧。但我这个波峰波谷的周期没有经历几轮，我觉得不能指责一线城市的单身女孩不努力了。你知道他们有多努力吗？就差上街上卖了。你怎么跟周围的人一直都在说让大家介绍？我不可能在大街上随意搭讪别人，在任何场合去认识别人。深圳的那种线下相亲我也去过几次，所有都是女生报满超名额，男生报不到。然后你到了，你会发现这些男生有毛病吧？我在街上我都不会看一眼，就真的是这样，就话糙理不糙、
另一位被月老拉黑的女孩呢？
我觉得我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当你可能认识了一个或两个你觉得还不错还可以的对象，然后你们也很聊得来，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经历一个社交 ghosting。 你跟一个人有一段时间很热络，然后你们也很聊得来，彼此是对对方都很有兴趣，也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在一起相处，但是就是突然有那么一天对方就消失了，而你好像可能可以主动一次两次，如果不能再回到原来的那个状态，你也不想努力了，就算了，这个人就永远变成你通讯录里面的一个人，就躺在那里，就这样。我是经历了几次这样的事情之后，我就觉得好累，我不想认识新的人了，我不想再跟一个新的人讲我自己的事情一遍又一遍的，我倒不如跟你们聊天，跟我熟悉的人聊天，这样我不用铺垫很多有的没的情绪，或者是一些陈述一些事情的背景，我可以很直接的，我们某个话题想开始就开始，想结束就结束，就很轻松，很自然。被月老放弃了，自己也有点想放弃，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很不好，我也很想改变，但是我现在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且暂时这个阶段不是很想改变。
我能懂，因为我觉得跟一个人说话，从零到就是从零到一去建立一个说话的关系，真的要付出时间的。而且首先你要认识一个陌生人，你在微信上跟他聊，首先要塑造一种咱们俩说话不尴尬的气氛，因为如果一开始有了尴尬这个气氛都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然后如果一旦开始又像那个 TT 讲的，就是大家要从零到一把自己的一些背景或者是一些习惯兴趣爱好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的透露给对方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要一来一往的。这个过程中我现在已经不太能从这个过程中感受到快乐了，就除非遇到一个特别情投意合的人，但是我们现在认识的人途径是反过来的，就如果像我们正常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个人，你觉得他很好，然后我们再去接近，但是可能我们现在生活中认识人的方式太少，你还没有建立好感，但是先是去聊这个东西来去推动，就很容易会发生 TT 刚才讲的那一种，就是突然有一天一方突然没有兴趣了，这件事儿就无疾而终了，这个特别普遍。
我刚刚找到豆瓣话题，这个话题叫你经历过的社交 ghosting， 然后他的解释是说 ghosting 是一个口语，原意为鬼影幽灵，2016年 ghosting 一词被添加到牛津字典中，意为突然结束与某人的关系并没有任何解释的停止联系，也就是玩失踪人间蒸发。 ghosting 有三种级别，社交软件上的已读不回属于轻量级，和一个人见了几次面却极力回避属于中等程度，第三波就是重量级的，当你陷入一段深度关系里面却突然离开，这会让对方遭受沉重打击。我觉得我们可能是 大部分是一和二吧，第三倒不至于，第三我觉得可能是有 relationship 然后再消失，可能算第三种，我们应该都是第一或者第二这样子，就是大部分我觉得是算是第二个吧，就是你跟这个人聊过一些天，也见过几次面，因为我觉得纯聊天的那种网友不算了，而且
那种 ghosting 我感觉大家都不需要适应，可能一两天就觉得啊，
对对对，这个没关系，就是你还是跟这个人线下有一些，你们看电影或吃饭或者是做一些线下的什么事情建立一些连接，然后后面好像双方都觉得还就是相处的过程还挺开心的，但是就是有一下突然就消失。
原来有这样的一个专有词汇，我感觉这个词特别的精准。
就点赞最多的那个是说，一个女孩说，本人30多年的体会总结是，很多人对你感兴趣但没人执着于你，我觉得非常非常对，我觉得可能我们对于对方是这么想的，对方对于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吧。
是的，
嗯，
其实很可以理解，其实如果他消失，我觉得真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不是他首选了，就不管他现在有没有备选或者是他没有，就是 就是你不是他的首选，这个首选可以跟别人比，也可以跟别的事儿比，
你永远都不是优先级最高的那个人。而且我觉得这个太正常了。
对，这个你要在谁心里优先级第一，那我觉得这个事儿，这个是小的时候，因为小的时候我们知道的事很少，可能一个女朋友一个男朋友就能占据你心里的第一位，但是你越长大接触的事情越多，压力越大，你不可能再把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就是一个对象当做你心里的第一了，你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去分你的心。所以这一点想要要求说你把对方放到心里的第一位，这个是挺难的。
其实
有的时候就像你说的，我宁愿想多睡一会儿觉，我宁愿就想多睡一会儿觉，我不想去约会，不想去干嘛，就是可能睡觉要排在第一位了，休息排在第一位了。
嗯，
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正常。我觉得谈恋爱不能怎么说呢，哎，我也不是很懂谈恋爱了，毕竟我也没谈过几次。
没谈过几次就直接结婚了。
年代久远。反正谈恋爱和结婚就是一个不断自我妥协的过程。就是你本来觉得哎这个我无法接受，然后慢慢你就接受了。你觉得那个我无法接受，然后慢慢你就接受了。后来你就发现你越来越宽容，你的心越来越大。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问题都没有到那儿去呢，我们仅仅只是从 date 到想要
一个
想要一个 relationship， 想要建立一个关系，
一个对象，
对，就是都不用到考虑你跟你长期建立一个婚姻，我理解一个契约关系，我觉得都没有到那个程度。我只是想希望我们愿意花一些时间来彼此陪伴，这个就是谈恋爱嘛。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两个来说这么难。
嗯，而且可能也不只是我们俩，其实这样的人也确实还有很多。
嗯，非常非常多。
但是对，但我就是觉得这个现象越来越普遍了，越来越频繁。
嗯，是这样。
可能大家放弃一个人放弃一件事儿的成本都很低，所以随便都可以说消失就消失。
你别说这个了，就是哪怕结婚了，现在离婚率都那么高，离婚还要分财产，还要就一堆屁事儿。但是都很多人情愿离婚，当然你这认识人的过程更没有什么付出了，也没送你礼物，也没给你花钱，那当然就是说不联系就不联系了。
嗯，
可能就原因很多，不是说可能不是说你不够好或者什么，他可能也不想谈恋爱，然后也想自己一个人玩，就这各种原因都有，或者说就他同时撩好几个，然后就有别的人。
所以那种黑话就是，只要我的鱼塘里的鱼足够多，被别人放生的时候就不会难过。
你知道吗？今天下午我跟凡凡去那个仙湖植物园的时候，他今天讲了一句非常非常好笑的金句，就是我们去那个植物园嘛，它是有个湖，然后那个湖里面呢有一条金鱼，然后他对着那条鱼说了一句：“我的鱼塘管理。”就是转发锦鲤，
转发锦鲤，
但我觉得太好笑。哎，可能我觉得可能放在这个语境里面，我再讲出来就没有那么好笑。但是当下我听到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好笑，非常非常幽默，不愧东北之光。
对，我的同事和我关系稍微好一点的男生同事都要告诉我不要那么搞笑了。我说那是因为咱俩没可能，我在别人的面前也会收着一点。他们表示不信。
那东北人的幽默真的是与生俱来吗？
只能说东北人就是幽默的概率会比其他地区的人要高一些，因为我也身边有一些东北的朋友，他们就也不是那么幽默。我觉得孟凡凡算是东北人里面就是好笑程度 top 20的吧。
top 20，你到底认识几百个东北人？
认识101个。
谢谢，我连前九都没进，我已经无法出道
无法出道。
真的吗？对不起对不起，
谢谢你，我今晚就给你投票。
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我好伤心。
那如果是东北女生的话，那就是 top one 的，对，唯一。
谢谢谢谢。
因为还是有很多东北男生很逗的嘛。
幽默这事儿，我觉得我大学就感受到了你的幽默。
我现在组里有很多东北同事，我也能感受到有，就是东北人他的平均幽默水平会高一些，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那么幽默。
对，
但是 搞到一个幽默的就特别幽默。我们这一期还是说讨论人设，但是我的人设是东北之光和被月老拉黑的女孩，然后这个就所以被月老拉黑的女孩也是我们延伸的讨论吧。
嗯，啊，我也是被月老拉黑的女孩，我们是被月老拉黑的女孩们，
梦师姐妹。
对，被月老拉黑的梦师姐妹。
哎呀，
我们可以共用一个人设，虽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人设，算了，不要这个人设了，不吉利。对对，
哎，被月老置顶吧。
可以，
想被月老置顶的姐妹。第一部分各自寻找自己的人设就到这里，我们第二个是聊我们这个播客的名字。先说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播客，让我来翻一下我们的聊天记录。我们之所以想要做一个闲聊的播客，是因为有一天我突然在微博上面看到东东枪转了一个女孩的微博，我点进去一看，发现这个女孩是我们三个的直系师妹。这个前提就是我们三个是大学同学，然后我们本科是中国传媒大学，是广告学的，但是我们三个毕业之后都没有从事广告这个行业，分别做了博主、互联网产品和互联网运营。嗯，然后呢，就是我那天看到东东枪转发那个微博，他转了一个女孩的微博，一个我们同就是我们学校的直系师妹，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给自己树立人设的人，也声称自己互联网厂花，美丽又上进，万事都有方法论，然后就说是我们学校广告系全系第一，然后一直在说自己什么美女的四种发展前途，就是给自己立了一些这样的人设。然后呢，我们就讨论到说我们学校的人好像真的比其他学校的人就是爱立人设这一点可能要做的更多，应该是平均水平 远高于平均水平的吧，对吧？
嗯，
对啊。然后
毕竟是混传媒圈的，
当天我们就讨论起说这个树立人设啊，然后就是回忆起我们当年大学时代的一些生活，就觉得还挺有趣的，就想说我们搞一个节目来聊一下我们忆往事也好啊，谈现在的一些热点的事情也好啊，表达一下。而且我们相对来说还是一些愿意表达自己想法的几个人吧，就说可以定期的开开会啊，聊聊天，输出一下我们的想法，也记录一下，没准再过五年十年到时候再听就会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哦，这就引出我们的第二个话题了，就是我们要给我们的这个播客起一个名字。因为我们三个人是有一个群嘛，本来是叫阿里巴巴董事会，好像是几个女强人的感觉，但后面因为大家纷纷长胖就变成了阿里肥肥董事会。我本来说那我可要不然就叫阿里肥肥，但是小米说这名字不太吉利，所以说想用一些别的名字。直接在线上讨论一下我们这个播客到底叫什么名字。
我提名阿里发发。
嗯，阿里发发比较吉利啊。
嗯，阿里发发电台。
上次还有说阿里巴巴那个巴，草字头的巴，对吧？
对，但是那个不行。
那是夜总会对吧？
对，一个会所的名字，就是可能会
是天上人间嘛。
对，可能会引起一些歧义，所以不要。你知道很搞笑，我们今天去那个仙湖植物园有一个景点片区就叫天上人间，我来在线搜索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叫阿里巴巴，因为我担心我们这个名字被抢注或什么。哎，倒是没有阿里巴巴，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但凡阿里开头的你打任何阿里叉叉，就不管是阿里巴巴爸爸哪个阿里，任何叠词都会默认出来的就是阿里巴巴。你们觉得这个有问题吗？如果没问题我们用也可以。
可以，我觉得阿里发发挺好。
阿里发发吗？
嗯，我就这么容易就同意。再看你刚才提东东枪转发的那个人的微博。
嗯，
我觉得说的东西好虚啊。
现在的年轻人感觉真的是吃了两口饭就感觉自己是美食家了，就可以品鉴 everything， 下过几次馆子就自以为自己是苏黄，自以为自己是蔡澜了。
是的。
嗯，所有人都在教你搞副业，所有人都在教你变成斜杠。
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
我就觉得现在就是内容真的太多了，内容多到我每天要搜索一点东西都觉得我在垃圾堆里面翻东西，太多没有意义和没有价值的信息了。
我是真的觉得很讨厌，
我觉得大家对很多事情已经丧失了敬畏。就是以我刚才说的那个女生，我现在正在看她微博。
嗯，
她的微博可以算说是一种职场微博类型的内容吧， 就是教大家如何说什么谈工资涨薪，然后现在最新发的是教大家视频面试的注意事项。
嗯，
我靠，我觉得他写的这些东西就是完全无用，就是你如果对职场稍微有一点点的经验，他这个东西都忽悠不了。就类似于说视频面试你要注意测网速，保证光线好清晰，背景不要杂乱，电脑的角度，服饰造型，准备好纸，慢点答，最后一点是说话要有逻辑。前面的那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你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有逻辑，这个你都没有展开，就告诉你你要有逻辑，用你讲啊。我觉得他这些东西就是，到底他的受众是谁呢？他的受众是初中生吗？我觉得大学生有一些实际经验的这些东西都已经覆盖不了了。然后还有刚才我又看到说，告诉三年薪资涨五倍的几点，一就是要敢提，二是不要脸，三是持续不要脸。我觉得就是靠标这种大词儿就真的有用吗？我看起来就很生气。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就是觉得可能大家把所有的东西都太不放在眼里。
嗯，所以我就不喜欢小红书的一点就是，现在我觉得已经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干货内容，但是就是它早期出来就是那种随便你发什么，就是不用去求证它是否是真的假的，你就发就是。早期它有很多那种被禁掉的内容，就是关于护肤啊什么东西，就是根本你不用求证，你就发出来，就一种噱头，然后大家就哦，好像是真的一样。然后现在也是，现在就是，现在流行讲的就是，博主年赚多少钱，然后副业搞几个，然后有多少种这个兼职的方法。我觉得追求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广泛的宣传这个，就是我觉得。反正我自己是觉得不太喜欢，就看着挺烦的。
嗯，就像我那天说的嘛，我觉得两点，一个就是现在真的只要是个人，他只要连续的一直在输出内容，就不管质量好坏，就能获得流量。所以我很不喜欢就是在这种垃圾信息里面找有价值信息的过程。第二点就是，大家为了吸引你的眼光，都会去用过分夸张的字眼或者是图片，去把一些。很平常很普通的东西放大一万倍，我就很不喜欢这样。嗯，就好像大家丧失了一种平凡生活的能力，没有人教你怎么能够踏踏实实的做好一件事情，所有人都在教你要搞副业，那你自己本职都没做好呢，还教人做兼职做副业，有意思吗？
是啊，但是我觉得这种环境只会越来越就是朝这个方向走。其实目前这几年来说，就是这种变现太快了。
嗯，
这个绝对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大家就不是冲着钱嘛，对吧，赚钱嘛。
嗯，
没钱赚了谁还来做这个呢？
而且有的时候目前短期来看的话，确实是这种擅长包装自己敢用大词儿表述比较虚的人是会比较快的尝到甜头的。
现在赚快钱的方式太多嘛，而且我也是在网上看到好多就是有的没的言论，如果你不想就是过那种朝九晚五这种，就像我们梦十姐妹一样这种平平无奇的职场生活的话，你就是最好越早越去运营你去当一个 UP 主啊，去做一个博主啊，去做一个 vlogger 就好。就是向大家灌输一种职场生活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好像这是一个很糟糕的选择，你实在是没有办法，你才只能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价值观也是不太正确的。
我个人觉得不管你以后做什么，我觉得经历一段时间的职场，尤其是比较好的这种，就跟到好的领导，跟到好的团队，这种是绝对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但是你的，我觉得你从职场人转型到做博主这个，你之前的那些经历对你做博主也是有帮助的吗？觉得
对，所以我是顺势迎合了这个大环境开始转型做了，而不是说我做别的东西，哎，我突然就去跳去做那个，
对、啊、
那样好像不太可能，或者说不太好做。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你不管做什么、你只要拥有一个这种小红书账号，开一个抖音，好像就能做这方面的事情了。
嗯，
广告商像我们以前就是合作，就是一方面都是利用自己的资源的，就是可能我本来就认识很多这种品牌，然后呢品牌呢他们手上认识的这种博主啊 KOL 也比较少，就是可能都从身边开始做。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就是专门这种 MCN 公司啊 agency 啊很多遍地都是， 你就一个什么砸下来都能砸到多少个的这种，所以他们就是跟以前的模式都不一样了，现在就是在网上这样去撒网嘛，搜寻海量的这样子去用人，还有就是这两年流行的这种 KOC 啊，就是说粉丝量不多但是很真实。
我觉得倒不是说反对这种现在的社会鼓励大家去做一个自由职业者，或者是说去做一个去经营一个副业，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大家永远把一个事情过分放大过分夸张，就是
对啊，最近流行那种
好像平铺直叙的东西就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不值得被人看到，我就很不喜欢这一点。我最近有就关注豆瓣的一个博主，他是一个所谓的极简博主，然后他自己自称自己是一个豆抠，他吸粉是因为他写了很多日记，就写自己是怎么过极简生活的。他是在他28、29岁的时候就是突然就决定他要去美国读书，因为他在国内觉得工作也不怎么样，也找不到对象了，他就去美国申请了读研究生。他的日记就是每一篇都是那种平平常常的描述他的求学经历啊，描述他的极简生活啊，描述他的家庭状况的那种生活，就是很朴实的那种，我就觉得好喜欢。然后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人特别特别少，我觉得这样还挺珍贵的。他的标题就是类似于全都是什么我的博士经历括号一极简生活一，就是不会用一些动不动小红书或者是 B 站上面想用就是喜欢用的那种什么十天还你一个什么什么体态，然后用那种非常夸张的，很显然是 P 的乱七八糟，或者是第一张图片明显是驼着背，第二张挺得要死，就什么一个礼拜就改变你的形体啊，什么15天瘦20斤啊，等等。
是啊，明明这种形体1秒钟就能改变了。
对，我现在就越来越希望在互联网当中看到一些平凡的、朴实、真诚的东西，而不是这些过分的虚假、夸张。虚张声势的东西。
是的，我觉得一是和我们有了一些阅历，然后有了一些年纪有关吧，就是有些东西他写的很虚，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了，就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底气。我现在不知道说年纪小一点的人，可能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虽然年纪小但是见识更多，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这些的，也感觉但毕竟应该还是会有他们受众吧。
嗯，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写这些比较夸张的东西，或者说这些类似于看似是一个实用信息的东西，因为大家都很爱 mark 嘛，就收藏，然后什么收藏级等于做了，眼睛看了就等于做了，收藏就等于我会了，大家利用这种心理然后去写一些很容易被人看到，很容易被人收藏，很容易被人关注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可能性。因为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还是有一定判断的能力的吧，就是真的不是人均智障吧，
应该不是的吧。
对啊，
但是也不好说，因为前一阵那个秋晨和我不知道这个应该说也没什么吧，秋晨和杨什么来着，
杨奇涵
的那个事情，我都觉得这个事毫无疑问呢，我觉得杨奇涵做的很小人，但是其实我看了一下微博下面的评论，其实就是主流的风向并不是这样的，就我不是说秋晨这么做哪里占理了，而是说杨奇涵这种你自己也是有那么多粉丝的人，这个人起码面子上看起来是你的朋友，你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你就直接在微博上面就开始炮轰他了，而且是炮轰一个人的政治立场，而且你也没有去拿出更多证据，然后之后你引发了这个是更大的关注，我觉得我是觉得这个行为就很小人，这件事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秋晨受到了那样的经历之后，他又发了一条微博，大概说了一下是说这并不是自己的初衷，说但是国家利益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大家基本都在挺他，说啊你没有做错什么。我想我觉得其实我当时就会觉得就主流的评论和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根本不是政治立场什么的那个问题，我是觉得这个是人品，就是一个小人，但是好像没有人这么指责他，我都觉得可能就是不是也不是很，现在主流的网民可能尤其是微博上这些人吧已经不太能理解了。
你说这个我非常非常想聊，但我刚刚 一度忍住想要打断你，但是这个话题我真的很想聊。我跟你的观点是一样的，我是跟你同一个持方的。然后我看到豆瓣上有一个帖子让我觉得非常震惊，他是说在微博上面有哪些博主对杨奇涵的这个事件进行了一些转发，而且是相当于说是反对杨奇涵的嘛。他把这些博主一一列出来，大概列了一二十个，然后说这些博主全都拉黑吧。举个例子，像那个剩余价值的傅诗野、张之奇，还有包括一些就是觉得杨奇涵的言论有一些不妥的，就是进行了一些点评的。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恶意啊，就是正当的点评发表自己言论的人，他就说所有这些人拉黑，然后说其中有几个是他之前关注的，因为他们发表了这样子言论，他说我要把他们全部拉黑。我当时看到很震惊，我心想哈，是这样子的吗？然后我就去看下面回复的人，我以为他发出这样的言论这么公然的去挂这些博主，会有人就是觉得你这样做不太好或什么之类，但是完全不是，下面全都是谁谁谁也说了把他挂出来，谁谁谁也说了去把他拉黑，我以后再也不会关注他了，幸好我没有关注谁谁谁，我真的非常震惊。
是的，所以就是像肖战的那个事情，粉丝的事情，虽然也只是他的一圈粉丝会有这样，但我感觉现在很多网民然后网友他的想法就是，以前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和我的观点不一样那很正常，你可以不一样我们就这样了，但是现在就觉得你跟我喜欢的人不一样，你跟我观点不一样，我就要把你拉黑，你就得死，就我感觉有的人就已经上到了这种程度了，我觉得就不能理解。我其实很好奇，这是小部分人呢，还是说是就是比较常见的，就不太能确定这个范围。
我现在对于这个事情也还蛮困惑的，看的越多困惑越多。
哎，小米，你在微博上有收获到什么负面评价吗？
很少啊。
很少，
我粉丝少，没有黑粉。
哎呦，你都百万粉丝了，
没有火到可以有黑粉，就是说不好看了之类的，但也很少哎。
那如果要是你偶尔收到，你看这种会有什么想法呢？
以前会有啊，就是觉得，就是好像有人骂了你似的，对吧？你心里会荡一下。现在就是，如果有人。但现在就是针对事的人比较多，比如说他觉得我讲的内容不好或者什么的，就是会 diss 一下你这个事， diss 人的感觉比较少。比如说我讲一个 LV 的包包，然后先讲了一段历史，然后他就评论就会说，就这意思，就是说啰里吧嗦讲那么多干嘛，这些品牌故事谁不知道，就这种，
就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啊。
对
呀、
啊。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然后我也就想说，我就嘴上 diss 一句，就是很多人不知道，但我也不会回复他，不会跟他吵起来，就没必要。他也只是随便说一下，那我也没必要跟他吵，就是这样子。
对，
我们一般人正常人是不会说看到一个人怎么样，然后要立刻去骂他，好像没有必要。如果我刷微博看到谁就是犯傻了，我就。嘴上骂一句，我不会跑到他微博下面不评论半天的，就没必要。
对，就是
大家又不认识，
我们相互对相互大家不认识的人对你保持有了不同观点，大家朋友之间或者是其他地方讨论讨论，我觉得也就完了。你没有必要就是在别人的地盘上面让别人不痛快，就是真的毫无价值。
对，除非是说他讲的真的是不对，然后你可以去纠正啊什么的，这种批评我觉得是可以的。那就是一种很主观的批评，就是那句话，就是难道只有我觉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网络感觉很
多。对，我也很讨厌这种句式。
他们讲这一条的意思是故意让别人去杠他，就是故意想要引发讨论。
对，
我觉得他已经成为一个引发讨论的句式了，而不是他真心那样觉得。
还有一句话，真的没有杠的意思。
那就是要杠了。
对，
就是要开杠预警。
是刚刚那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句稍微弱一点，那句就是故意讨骂的。
对，这句还好，在有一些语境之下可能就是真的他只是类似于弱弱的试探这样子，会 nice 一些。
对，之前上次不是有一个也是一个大 V 类似于幽默账号那种，他就模仿饭圈的话术讲了一段话嘛，挺搞笑的，好像是叫熊猫什么的，
小熊猫，
天才小熊猫，
对，他是他吧，
嗯，他
模仿那个粉圈讲了一段话，就粉圈现在讲的话就是很就喜欢 diss 别人，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哎，我也不知道，粉圈这个真的蛮难理解的，我蛮难理解的，
嗯，
我也觉得蛮难理解的，
而且饭圈文化真的是一个需要花很多心思去搞的一件事情。我最近就
我特别想找一个饭圈的人来替我做运营，弄力会非常的强。我跟你说，说一件事，就是我有一个超话，我也有超话。
嗯、哇，我要去给你打，那叫什么？去
打榜？
叫打榜？
对，我登不了，我登不上榜的。我那个是明星榜，我们这是时尚美妆榜。反正我有个超话，然后呢？
是米儿莎莎吗？
对，我里面有粉丝签到的。
哇，
你知道他们最久的签到多久吗？
300天。
现在看不到了，不止300天，
连续。
哦，连续现在第一名是686天。
Oh my god！
哇、
wow, ，Oh my god！
还说不红，
不是，
又是红的实锤。
就是你是不是觉得很难理解？每天要去做同一件事，其实真的就是有些人就是能做到，就是
这人不是沈晨吗？
不是，不是，不止。我跟你说，前十名都是，一直到前八名都是600天以上的。
天哪！
哦、oh.。哇，那我现在顿时觉得你对我们好平易近人啊！
没有没有，我不是在跟你说我有多红，是说这些粉丝非常的有毅力，就是而且他们还不是混饭圈的，这些只是就是我的一些忠粉。我觉得混饭圈那些人就是更在这件事上更有毅力，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是蛮佩服的，只是他们有一些行为比较幼稚。
嗯，他们就是把这些东西当成他的一个精神寄托吧，我觉得。
对，就是好像每一天养成一个习惯，他断了他就会不舒服。
对，我那天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现在很多饭圈的粉丝，他就是会，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那些饭圈就是那种养成类的嘛。不像是早年，举个例子，你看我们那个年代初中
养成类的，其实很多是这种像我们这种年纪去粉的。我跟你说，阿姨、阿姨姐姐，
我觉得是说阿姨和姐姐比较有经济实力吧，但是时间花的更多的，我觉得未必。我觉得时间花更多可能还是那些小朋友，像你看我们早年粉的那些，那个我们当年周杰伦啊那些好，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偶像。是一个离你有一些遥远的就是明星的那种感觉，但现在的很多有一些有例子，他就从选秀开始，可能没有那么
就是像博主一样很有点亲近，好像能跟他见到面。
没错没错、
就是、AKB48 嘛，就是那个叫什么、嗯、SNH48， 就这种类型的，
没错，
他们都是从小剧场
高高在上的，就是你花时间养成他，他也会用他的方式来回馈的这种、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心态。
好像交了一个理想中的优秀的朋友，但是他又有点遥远，但是又是很理想，又是很向往。
我们描述的这些可能只是其中一种，是类似于什么，就是你他是贩卖什么，就是那种什么男友粉女友粉的，还有很多各种什么 CP 粉的呀，乱七八糟的，我觉得那太高深莫测了，我们可能皮毛都算不上。嗯，
我有个同学高中同学，他就是一个大粉哎。你知道大粉
吗？是粉头吗？
嗯，不能算粉头吧，但是我觉得他是个大粉，就是他聊这个明星的某些事的时候，下面留言会很多。
嗯，
然后他是有一种领导力的。有一次我看到他在，也是在那种类似于控评吧，
嗯，
就指导大家怎么去控评啊，或者说就是一件事情出来说，现在我们要统一怎么口径，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哇塞，好有领导力哦。那然后下面的人就会听他们的。现在粉丝都是那个了，叫什么，就是他们的大粉粉头都是那个直接跟公司签约的这种职员了，就是其实就是而且很厉害的，就是像经纪人一样，就是一种很厉害的职业。
做粉头就能够很快获得跟这些艺人跟这些明星接触的机会，就比我们当年就是那种追星要好多，而且现在 的小孩感觉又很有钱，又很有经济实力。
对，怎么那么有钱啊？我以前也就买买专辑，买买杂志，
对啊，
买磁带。
哎，
演唱会做梦都做梦哦，怎么可能去看？我第一场演唱会是什么时候啊？大学毕业才看第一场演唱会。
我是大一的时候，刚进大学的时候去看了陈绮贞的演唱会，在北京鸟巢，2009年。
没有，我那时候没有钱看演唱会。
2009年11月买了一张380块钱的陈绮贞，
而且我也没有特别喜欢的人想看。我最近看那个《青春有你》嘛，
嗯，
《青春有你》的那个叫什么导师不是 Ella 嘛？然后我以前就是很喜欢 S.H.E 的，我有时候就在想那个年代真的很好，就是我会经常怀念以前的那种年代的，不管是就是很多氛围，音乐氛围啊，各种。
是啊，以前至少是因为喜欢听他
很有实力的人，对，那时候真的你随便拉出来一个都很有实力的人，但是现在的明星的歌真的是听不懂哎。
我其实我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歌，
放了一下就是觉得嗯，就是问号脸，就是老爷爷看地铁看手机。
手机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当年的那些偶像艺人都是实打实的业务能力很强的，但现在你看我们今天讨论到的不管是明星也好还是这些就是网红也好，其实很多不需要业务能力很强，他只需要贩卖一些人设，制造一些话题就可以获得很多关注。
觉得流量是这个经营方向，也其实也是有些实力派的。
对，但是现在就是说实力派啊，业务能力强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不是一个主流的，就他
因为赚钱慢啊，
对
啊，
因为它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这又折回到我们前面说的小红书，其实我也可以专心的写一篇怎么怎么样，但是慢啊，所以很多人就去做了快的事情。
对的。
然后我也可以在我的本职工作上做到总监级别，赚一年百万，但是很慢啊，要熬个10年，所以就去做了这种变现快的事情。
哎，而且现在各种平台这么发达，可以把别人的生活样子都摆在我们眼前的，让你看到别人是怎么过的。不然以前都觉得大家都是这么过的，现在你就发现啊，他和我过得很不一样。
哎，是的，所以这也是我就是现在做博主，有的时候经常做到抑郁，就是觉得哎呦，我怎么那么差呀？就是常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的粉丝或者有时候刘杰，他就是。会就宽慰我吧，就是觉得我就是你这样想别人，别人也这样想你啊，你看别人全是优点，别人看你也都是优点，就是
是啊，不然
你换个角度去想，
会有快10个人连续600多天给你打榜。
对呀、
啊、我也就那么10个人了，别说了。
对，而且他们会很羡慕你的生活状态。
嗯，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没讲完，刚刚我就想说，就是我羡慕别人的生活状态，但是他的生活状态呢也是包装过的，对吧？
嗯，
也不是完全真实的。就像博主拍照，你拍了一个角落好漂亮好漂亮，可是那周围可能很乱。我不迷恋这些，你说 vlog 我基本上不看别人的 vlog， 这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喜欢看别人的东西。
哎，我之前经历了很沉迷于不管干嘛就会开着 B 站放 vlog 那种背景音的时间，现在我对，但我现在已经不看了，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站在这个角度，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很，也不能说是假吧，但是你觉得它绝对不是呈现一个自然的状态，就类似于啊，所有人都会用到一种镜头，就是你打开
冰箱
拿出东西，对，其实你把手机放冰箱里
面，这个我从一开始我就会跟大臣吐槽这个，我就因为我看 vlog 的角度都是在想他是怎么拍的，
对，
然后
就是当我
假如切换了不同的镜头，就是比如同一件事啊，就是我铺一个床单，但是他有多角度的话，要么他架了好几台机器，要么他做了好几遍，然后我就会觉得哇，这件事拍下来好累啊，虽然拍出来是好看，但是你假如想拍出电影感的那种，就是你就得重复做一件事好几遍。
是的，就当我还自己尝试拍过一两条 vlog 的时候，我也用过那种从冰箱里面打开，就关于这个灯什么时候亮啊，你一打开这个手机自动黑屏了什么的， 就是你至少要循环往复、嗯、就像我这种对质量已经没有要求的人了，就你要循环往复穿好多遍、嗯、然后你就会觉得、嗯、啊，就是我不
是
站在、
就
是、
一样，
对，我不是站在你的角度会觉得这个东西要怎么拍，有几个机位，我就会觉得这个绝逼不是他一天真实的状态吧。
啊，你是从你原来看 vlog 的角度是想看他真实的生活。
对, 对，现在这个东西对我已经丧失吸引力了、啊、就是竹子的像 vlog 会相对有一些的吸引力的话，就是他如果不拍那种特别精良的视频，他拍自己的一些真正的 vlog 的时候，他
说
对他基本是对他基本是拿着手机对着，就是拿着相机对着自己自拍的、
嗯、
就是
那是因为他话他会说话，
是就是相对真实性高一些，就是那些其他的各种形式其实嗯我都已经觉得很假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丧失了它意义。 vlog 的意义不是记录自己的一天吗？你的一天就是要花一个小时里去开冰箱吗？我就是当我陷入了这种思考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想看了。
那我一直都知道这个，所以我不想看的是原来那 vlog 很多人都是十分钟，然后我就想说我干嘛要花十分钟看他的、嗯、看他的东西，我对他不感兴趣，
嗯，
所以我就不怎么看。但是我应该是要看的，就是我作为一个做内容的人，我不看别人东西就很容易闭门造车，这就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很抗拒看别人的东西。为什么呢？我看到别人做的东西很优秀很好，我就会又陷入一种自卑，一种缺乏自信。然后如果看到别人东西很烂，我就觉得我靠，我刚浪费了半天时间在他这个很烂的东西，为什么他东西做那么烂还有那么多人看，
又会很生气。
对，又很生气。就是有的人就是也是粉丝超多，然后就是他就是像你说的，他做的太真实了，然后那些粉丝就是超多，然后超看，我就觉得很纳闷。我就说为什么我精心做的东西也没有人看，又是一种，因为我做这个东西的有可能也不太一样。
对，其实我觉得做内容还是挺玄学的，有一些东西很明显的质量也很优，什么也很优，但是有一些你能看出它质量也就是这样，但是可能他人有一种吸引力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确实、
就是、
对，确实挺玄学的。
嗯，所以我就是已经看透了，我也是属于红不起来的人，所以就是这样吧。
对，如果你要是想红，你就不应该去想这么多，你就只想
嗯
我怎么样是能最快契合市场、嗯、最快能就博得
嗯
TT 呢好像是要去了。
然后我刚刚又在搜阿里巴巴，然后我搜到一条新闻，我觉得很好笑，大概意思是说阿里巴巴要收购大润发，说阿里巴巴超市呼之欲出，大润发联姻阿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靠谱吗什么的。
我们老家最火的超市就是大润发，一共已经有四家店了，沃尔玛都黄了。
嗯，我就是一个很在意跟别人重名的人，所以我在不放过任何一些就是可能重名的机会。但是应该没事吧。嗯，阿里巴巴电台
可以，感觉很吉利。
好，
今年要做阿里巴巴女孩，还要做被月老置顶的女孩。
嗯嗯，哎，还有就是我在想我们要不要做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最近听一个播客叫 Nice Try， 它也是一个纯闲聊播客，它不像会固定聊一个主题，说哦，我这期聊什么疫情在家中做了什么事情，明天聊那个肖战这个事件，它就是非常聚焦的事情。像我们今天其实聊的事情也非常不聚焦，我们虽然是个闲扯的播客，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件就是固定做的事情。举个例子，他们那个播客四个好朋友是他们会每周做一个下周的挑战，他还会做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每周分享一下自己的 happy hour。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就是每周有一个固定的小的环节。举个例子，要不要分享一下，也可以是 happy hour， 或者是说分享一下你一个时刻也好，或者是一个东西也好，一个让你觉得很舒适很愉悦的东西，我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们每一期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小的环节的话，就感觉会比较好。
有什么可以每周固定汇报的呢？
参考刚刚说的那个事情，也不是每周，就是因为我们也不一定每周。我觉得我们双周就不错，
每周汇报一下体重。
不要了吧，
体重胖了吗？
太
宣布退出阿里巴巴。
我也。哎我待会儿打完电话可能还会去吃点东西。
我也想，我想做煎粉，我收到了五大包煎粉。
啊、oh, 煎粉 my god,
我的最爱。
最开心的事。
对对对，说一个就是开心的事物，然后这样子就相当于也可以传递一些开心的气氛嘛。怎么样？
嗯，可以啊。
行，那我们就是每周聊完了话题之后，就固定给大家种草一个事情或者一个时刻，什么都可以。
行，
有时候可能没有，
没有就没事啊，没有就这周就挂零啊 ，OK 啊。
分享环节就是我这周继续在看一个美剧叫《You》，然后翻译成中文叫《为你凶情》，这个中文名感觉很耳逼，就有两季吧，已经，我第一季看完了，第二季正在看。然后那个男主角就是《Gossip Girl》里面那个 Lonely Boy 那个 Dan， 对，他在这里演一个变态，就是他爱上一个女孩之后，就会通过社交网络全方位的搜罗他所有的信息，然后开始去跟踪监视他。啊，这样的话，其实当你了解了一个女孩的全部之后，你再按照情节设计自己进入到她的生活，会显示出你和她非常的契合。就其实我就有在想，其实这种方法就可能也算是一种类 PUA， 但其实有女孩能拒绝吗？好像不能。就你会觉得你遇到一个特别契合的人，然后但是这个男的因为他是一个变态嘛，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任何影响他感情的人，他会把他干掉。所以其实这个片儿还是有一点那种悬疑的。每一集40多分钟，大家可以看一下，情节比较紧凑。我觉得第二季已经被那个网飞收购了，然后所有的集都已经出来了，也可以看一下。我觉得就叫 You。
好
，Y O U
吗？小米有什么想要给大家分享或种草的吗？
没有什么种草的，但是我最近呢，就是看了《青春有你二》，
看了这个朗读节目啊。
我也觉得我觉得真年轻啊，女孩子真的很年轻。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个女孩子很可爱，我就查查她的年纪，哇，20岁。2000年的，你觉得好年轻？如花
比我们小10岁了。
对呀、啊，就是我觉得还挺好看的，但是呢，综艺就是这种选秀节目嘛，就是这样，反正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人设，选秀节目的人设也是非常鲜明的。哎呀，我点题了，棒棒。
其实我们这一期好像也并没有在聊人设吧，人设只是我们在录这个播客之前说我们这期想要聊的主题，但其实我们今天聊了非常非常非常应该不下5个话题吧。
这种节目的人设也是蛮鲜明的，就看得挺有意思的。
嗯
嗯，好 TT
前面跟你们在录的时候其实一直有在默默的喝酒，然后我就种草一下这个喝酒的配方吧。就之前你来我家也喝过的，就是、美乃素的美酒加那个三得利的乌龙茶，然后再加维他的低糖柠檬茶，混起来非常非常好喝，而且也不会上头。嗯，
好的，
就是一个我很爱的配方。好，那今天就录到这里，开心，拜拜，
拜拜。